经文到此为止啊，已经把这个各种仇邻的意义啊，已经分析完毕。前面对于这个各种仇邻的它的分别道理是从助心的第二段打手画心行里面呢分出来的。地球善慧地菩萨他能通达所教化的众生的他的内心跟所有的表现的动作那么这个情况经文里面原来分为三段，第一是总标章门，就是列出十一种仇邻；第二一章广释，就是按照十一种仇邻呢分为九段一一解释，到上面的各种三趣的这个正定邪定不定的这个分别已经说完。那么接下去的经文呢是第三总结安住，总结安住的经文呢只有一行就是在第64页的第五行，佛指菩萨随顺柔世智慧名住善慧地这个第九地菩萨随顺上面所说的各种仇邻的情况，他有这个智慧善加分别能够在自行化他方面呢能够如法做到，所以就叫做住在善慧地的这个地位里呀来行他的菩萨道，这就是地球善慧地他的住心当中的第二段分别众生所有的内心的表现各种的情况或者是善不善有漏无漏各种的道理都有详细分别，已经到这里为一段落，就是总结安住。总结上文指善慧地菩萨安住在第九地啊，能做这个度化众生的实际的事业。经文接下去是第三段知根善说法善慧地菩萨他善能通达众生的根性在前面住心分为三段，第一是成就知法智，第二打所化心行，现在接下去第三就是知根善说法。善慧地菩萨知道众生的根性由前面的打所化心行的文字所说的，他了知众生的根性，由此他就善能说法。下面的经文就说明啊，事无碍变度化众生的尤其说法方面的这个所有的造作有详细的说明。经文很长分为两段，第一啊蝶前总显，重蝶前文总以显示啊善慧地菩萨他具备前面的智慧善能说法的这个道理。第二证明善说，正以详细说明善慧地菩萨善能说法的这个意义。先讲第一段蝶前总显，也一行多的文字而已经文说住此第一了知众生诸心差别，教化调伏令得解脱，到令得解脱为止，这就叫做蝶前总显，重蝶已经说过的前文，总以显示善慧地菩萨善能教化众生的这个功夫。住此第一总结前文，住在地球善慧地因为这是住心啊，正说明善慧地他住在这个阶段里呀能善加分别众生的心行 了知众生诸心差别，这一句就重叠前文的这个各种愁林里面所说的了了明白知道众生啊所有的内心的行动造作善恶业有乐无乐等的差别他有打手化心行的这个智力，他就能够教化调伏令得解脱。对于所有的众生与他有缘的，他就有办法能够教化他没有缘的慢慢的想办法跟他结缘，已经有缘的他会想办法教化他，使他调和顺服，接受菩萨的教化，来断恶修善，去向于菩提道，舍令他得到解脱，令得解脱，使令众生由修学佛法断烦恼了生死乃至成佛道，得到究竟解脱。这一行多的经文就是叠前总显，重叠前文总以显示第九地菩萨善男度化众生的情况。第二，证明善说，这就后文很长的文字啊，正说明善慧地菩萨善能说法做度化众生的工作。文字有三段，第一通说三圣，第二成就辩才，第三做大法师后面经文有这三段的意义。现在先讲第一段，通说三圣，通是通达的通，善慧地菩萨他通达一切佛法，三圣众生随他的根性啊，他一一善能说法，来使他得到佛法的真实受用。这个经文有65页的一面就是一页佛子此菩萨善能言说声闻圣法独觉圣法菩萨圣法如来地法一切行出智随行故，能随众生根性欲解所行有益诸去差别，一随受伤烦恼免服诸业习气而未说法，令生信解增一智慧，各依其事而得解脱。这一段文啊，就是证明善说的第一段，通说三圣里面虽然说如来地，但是如来地是菩萨的果地所以他是通说声闻缘觉菩萨三圣的法，度一一应众生机而说法。佛子金刚藏菩萨讲到这里要说善慧地善说法的道理，所以对当时的听众们吹一声说，佛子让大家注意一下，此菩萨就是善慧地菩萨，第九善慧地菩萨呀，善能言说声闻圣法，善善巧啊，说法要有善巧的辩才所以要善能言说宣愿讲说这个三圣法，声闻根性的人跟他说知苦断集目灭修道的声闻圣法，说明四谛之理让他能够依法修学啊，断烦恼了生死。也善能言说独觉圣法，独觉出无佛是独自觉悟的叫做独觉。不过这个必定在佛在世的时候啊，发心修比支佛圣修十二因缘的法灭门，但是当时没有成就，到了第二生没有佛出现时间，他自己由过去的这个俗业修行的力量引导他观察世间的这个无常变化，所谓秋观黄叶落春度百花开，看到世间无常的变化， 能够发生觉悟的作用，由此证到彼之佛国，那就叫做独觉，独自觉悟啊。对于这类根性，菩萨也善能演说他的独觉之法，或者是十二因缘的方面门，让他由此悟肉而证到彼之佛国。也善能演说菩萨圣法，就是六度外性啊，怎么样是发菩提心，修六度啊，以四摄法摄化众生，去向于无上菩提，是菩萨圣法。如来地法，因为这个如来就是佛的果位啊，菩萨正果就是佛，菩萨是因，佛是果，如来就是佛国啊，所以不叫做圣，叫做地，地就是佛的地位，成佛的地位啊，菩萨最高的目标就是成佛啊，说明如来地法就是说，对于菩萨圣的根性啊，怎么样子修六度万现之因，怎么样子证到万德庄严的佛的果位的啊，这个地位，所以说如来地法。如来地法只是说菩萨圣的果位啊，不是另外有一佛圣啊，就是菩萨修成就了这如来的果地。一切行处，一切总包括行修行啊，修行的地方时间啊，经过的情况，对于声闻缘觉菩萨、九地菩萨都能一一善说，教导他怎么修修法。而因为都要依教他发生这个开发这个智慧，由般若智慧来领导他，随顺这个般若智慧的功能呢，去向于所要到的三圣果地的目标啊，所以要有智慧来领导他，随顺所修的法门而修行，达到这个目标，所以叫做智随行故。没有智慧领导，没有办法出世间啊，就是声闻人也要有声闻的智慧，才能知苦断集，才能目灭修道。能随众生根性欲结啊，以下一直到诸业习气而未说法，就是总说明前面的十一种丑林的众生的这个差别相啊，他能够随顺众生的根性，欲就是欲要喜欢啊，众生有各个有他的喜欢的这个情况啊，结是了结，就是前面的解愁林呐 啊，他心中所想的所行的都不一样，意就是不同，都不一样。每一个众生他内心所想的，他要做的，他属于哪一类根性都不一样啊，所以叫做所行有异。诸趣差别，趣向于究竟果觉，这是初次见法。而如果在三界六道内趋向于六道，那就是在世间有乐的善恶业啊，各种的趋向方式，从世间法到初次见法都有各种的不同，千差万别，菩萨一一能够随顺他，引导他呀断恶向善，趋向于初次见法。一随受生烦恼免福诸业习气，这都是前面丑林里面说过的啊，受身就是前面的受身丑林，烦恼就是前面的烦恼丑林，眠就是前面的随眠丑林，福总指烦恼缠缚众生啊，诸业就是前面的业丑林啊，习气就前面的习气丑林。总之这一段文就说明前面十一种丑林里面众生的根性千差万别，通通包含在里面，菩萨都能应这些众生的根性而为说法，为他们说法，领导他，使他啊断恶向善，趋向于出世间道，说法令他升起对于佛法的信心，深深了解佛法， 所以叫做令身信解啊。真一智慧增长众生，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开发智慧来修学佛法啊。各依其身而得解脱，各个按照他的心愿，他所希望的，要成阿罗汉，使他先满愿成为出世间圣国的这个声闻法的最高的目标阿罗汉国啊，或者是圆觉圣人成就比丘佛国，或者是修菩萨道的去向无上菩提，在这个信啊、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啊、乃至等觉啊、到佛国的妙觉，使他都能够按照菩萨圣如法修行，自行化他而得到究竟解脱。这一段就是证明善说的第一段，通说三圣啊。第九善慧地菩萨，他通途能够说这个三圣法，使众生呢由此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而超出这个世间的这个苦海。接下去呀、是第二段成就辩才，这个成就辩才的文字啊很多，分为两段。第一，总名具德，具备这个菩萨道为大法师的这个功德，然后啊广说四辩，详细的分别说明这个四无碍辩。先讲总名具德，总以说明要具备这些功德才能成为善人说法的大法师。所以经文说，佛子，菩萨住持善慧地，做大法师，具法师行，善人所附如来法藏。这一段一行多文字就是总名具德，总以说明要具备四无碍辩，善人说法要具备这个第九善慧地这个做大法师的圣德啊。此一句做大法师具法师行里面呢，包含很多很多的道理在里面，就是总以说明要具备这些功德啊。这个金刚藏菩萨对当时的听众们说，佛子啊，菩萨住持善慧地啊，这个菩萨修这个实地法门已经到了地球善慧地，那么善慧地才是真正能够说法，要善人说法为法师啊，是在第九地啊。那么这样看起来，要做法师真正成为啊这个名副其实的法师啊，要第九地，第九地第九善慧地菩萨才是真正的法师的功行啊，达到究竟圆满的境界。现在我们出家人呢、都被通称为法师，这是一般对佛法的尊重啊，称为法师。我记得在第二次大战结束的前后那一段时间啊，就是我十几岁到二十几岁那一段时间呢、在台湾真正被称为法师的不多啊，很少很少啊。我二十岁亲近宾宗法师，四头山请宾宗法师讲经啊，那是民国36年。在那个时候啊，在全台湾被公认称为法师的只有宾宗法师一个人。有的时候你只要说到法师，人家就知道这是讲的宾宗法师，没有别人。那宾宗法师已经成为法师的专有名词啊，说到法师就是想到宾宗法师，不会想别人。而在那个时候只有宾宗法师被称为法师啊，那就是初初这个大战结束之后那几年的时间啊，一般公认 认为只有宾中法师才是真正能够讲经说法的法师，其他顶都是称为某某师而已啦，某某师啊，上定师啊，这纯师还不称法师哎。一般出家人更是没有人敢称被称为法师啊，啊！我在狮头山山上只有一个人被称为法师，就是妙清法师，因为他曾到大陆区啊，在宁波关中寺、关中学社，亲近地前老法师的道场啊，他在那边读过天台宗的佛学院，读了三年。啊，三年毕业之后，他还到了南海普陀山那闭关三年，然后才回来台湾。可是他的这个法师名堂啊，只有在狮头山山上，人家称为他妙清法师。到了山下以外啊，人家称他妙清师了，没有法了，只是妙清师。所以那个时候我的印象最深的，宾中法师是全台湾公开公认的法师，说到法师这个招牌就是宾中法师。那么妙清法师只有在狮头山山上被称法师，下山只能师不能法啊。那么其他一般出家人顶都是某某师，寺庙住持方丈就称和尚啊。例如我山上的那个老前辈，我的师公如敬老和尚，顶多称他和尚，也没有称他如敬法师。如果是当面称他如敬法师，他就说我不是法师，我不会讲经，他就这样子说。那个时候法师不随便称，哪有像现在啊，头发一剃就法师了，头发剃掉了还在戒坛里就法起来了，那么以后当然是这个法不断了，普遍都是法师，那么这样子大家都是法师不是很好吗？好事情啊，都是九地菩萨，了不起啊。可是真正能做到吗？呵呵，那真是冒充而已。所以要成为法师并不简单，应当是第九地菩萨才算是名副其实的法师。而第九地菩萨怎么样子被称为法师？按照这个十地经论里面呢，他说有二十种的功德，他具备这二十种圣德，所以做大法师具法师行，具备法师该具备的那个行动做造作啊，他的功德就具备这些才可以被称为法师，没有这些功德不能称为法师。在十地经论里面是有二十种，那个名相很多啊，解释起来要很多时间。现在我们总合起来啊，按照欲切师地论解释，这个法师有具备十种功德才被称为法师。这十种里面差不多能够包含十地经论里面所说的二十种，他这十种圣德呀，说要成为法师，第一要善知法义，对佛法的道理。法指这个文字上的三藏教典，义包含里面所有的一切道理啊，通通都能通达。第一要善知法义啊，第二能广宣说，详细的讲说啊，按照经论里面所说的都能够通达，而能够详细解说啊，这是第二种啊。第三处众无畏，他说法的时间乃至平常时在大众面前呢，他不会有所不畏，不会觉得别人比我高，别人的学问好，我在那边矮了一切，不如人家，这样子觉得自己呀，就会有不畏，有不畏法就说不好了。我记得民国五十几年了，我在一个佛学院里教课啊，而这个佛学院里呀，大概是不晓得有什么佛事，请了一位法师啊， 来主持他的这个三天的道场啊。那么因为是佛学院嘛，啊，晚上啊，本来是有课的，那一天就把这个课挪开啊，请这一位法师啊来为学生们开示啊。那么当天也是我的课，那一天下午是我的课啊。第二天我还有课，我就住在佛学院里。那天晚上请那一位法师为学生讲开示啊，我想难得的机会啊，我也去听听啊，因为我是老师嘛啊。那么坐在这个讲座的旁边，讲座的旁边不止我一个人啊，还有几位这个出家在家的这个老师都在那边啊。这位说法的讲开示的法师啊，那一天晚上他很辛苦。怎么很辛苦呢？他的脸不敢看到我，他就用他的背朝着我，脸朝在我的对面啊。他竟是讲了一个半钟头啊，竟是朝那边讲，他的脸就不敢翻到这边来啊。等到他讲好下来了，连那个长褂子都湿透了啊，他怕的简直不得了，那就是有部位啊。那么后来他还跟我说，他有的时候讲得发抖啊。他怕什么呢？他说啊，你坐在哪边呢？我怎么敢讲啊？他说我坐在哪边，他不敢讲。我说你如果早说，我就不要去做，害你这么辛苦啊，流了一身大汗啊，连有着并不算热的时间，他连长褂子都湿了啊，这真可怕。那我那么可怕吗？不会的。我只是做这个影响众啊，坐在那边听听嘛，这个大家发心讲法，有法听总是好事啊，不能说是我不去听啊，但是没有想到我去听的害了他，这就是处中有位，不能无位，假如你觉得我在说法的时候有人比我高，我讲不下去，那很糟糕，甚至有人呢，他没有胆量。你一上座，大家一鼓掌，就把他讲的就已经鼓掉三分之一了，啊。那么，如果有人介绍这个介绍词讲得好一点，他又介绍掉去掉三分之一了，那只剩下三分之一好讲了，啊。所以这样初中五位才能讲，有位讲不好，初中五位，从前呢。民国37年，我亲近慈航老法师，他教学生学习演讲，那么有的学生站在台上啊，看到台下那么多人，他就讲不出来，老法师教他说：“你怕什么？你把他那些人统统赶作西瓜，西瓜摆在前面，那是一个一个西瓜摆在那边，你怕他做什么？讲吧，把人头看作西瓜，好像在骂人，这实际上啊，他叫你不要怕。”你不要怕，你把那些人都看作都是西瓜摆在那边，那就不必怕了，怕什么呢？西瓜不会有反应的。所以必定要有初中无畏的这个能力才能讲啊。我有一点很跟人有一点不同的地方啊，我好像是越多人越喜欢讲，没有人我讲不出来。所以当时亲近慈老的时候讲，我经常都是摆在最前面啊，所以我。就在刚开学不到一个月，有一个地方带了很多客家人呢，去参观。那天晚上住在那边，那么请老法师开示，结果啊是叫我去讲。开头老法师他才讲了一段，讲了几分钟他就下来，回信讲，所以叫我把我拉出来。他也没有定题目，我一上台他就题目定下来了。题目定下来，你就要照他题目去发挥。哎，我还不错呢，还讲了2个小时哎。不是我自己定题目，上台了他才定题目，题目定下来我就讲他2个小时，用客家话讲哎。所以，假如你没有这个初中无畏的能力，讲起来很辛苦。我当时我在讲的时候啊，老法师也坐在旁边呢。他也在听啊，不过我心里想他不懂客家话，老师在这边没关系啊，反正我讲的是客家话，矮过矮盖，你错你盖，他坐在那边他会念大悲咒，呼噜呼噜，这样子讲蛮舒服。 所以说话必定要有这个出众无意的这个能力，否则讲不下去。第四啊，要无断辩才，不间断的辩才啊，这些还是最起码要中年之前呐、啊，老了不行哎。像我现在70几岁啊，我这个脑筋经常会有不来电的情况，很可怕。有的时候讲到中间呢、啊，它突然间停电了，哎、啊，这临时要找这个水电，很麻烦。如果是我在我本人来说，5年前还相当不错，啊，记忆力很好。我最近这5、6年来越来越差，越来越差。最近啊，就得有好几次啊、讲到中间好像不来电的那种情况，就是突然之间什么都忘掉了，没有了，有这种可怕的现象啊。所以说法还是要在最起码在中年之前，上了年龄啊，有的时候就会有困难啊。这法师10种功德，根据这个欲缺失地论讲10种，现在只讲到第4种无断辩才，第5以下留下次讲，下午。